们今天看到的这一首诗第六篇，也是诗大卫我叫痛苦之诗，意思就是说他在特别痛苦的时候，心里忧伤的时候，悲伤的时候写出了。我们可以从他用的词语，他的表达，从里边的这种感情能看出来，大卫是非常痛苦。那么关于这个背景，我们一会儿再考虑。咱们先读一下这个诗篇六篇一到十节，要不咱们一声读吧，好不好？咱一起读。好，诗篇六篇一到十节。好，咱们一起读。圣经说：求主不要发威争执我，不要动怒责罚我，我身虚弱，求主怜悯我，目发战，求主医治我心事。
在阴间谁能称赞你？我因叹息至甚困乏，每夜流泪，沾入我的床，
石头我踏，我因忧愁眼泪红花。您手里甚多，日夜衰老，你们一切作热的人离开我，因为主父听我的哭声，
主听我的恳求，纳我祷告，
我一些愧耻甚至惊骇，他们退后忽然惊。好，咱们就到这儿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主，我们爱你，主，我们感谢今天我们可以打开你的话语，简单的学一下诗篇第六篇。主，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是挺深的，实际上如果我们也要讲好几次，关于这个第六篇是可以的，每一节有它所藏的真理，和我们可以引用的道理。但主呢，我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明白，实际上圣经的作者大卫这种人，他也是一样遇到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希望在我们遇到不幸运的事情的时候，痛苦的事情，是我们伤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记得第六篇，也可以回来一下，与能够学一些大卫的话，能够明白大卫是如何仰赖主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第六篇的背景首先呢，我们要考虑的是背景，这是大卫写的诗这个在我们圣经中在上面标得很清楚，这是大卫所作的诗所以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后面他说要用这个弹琴而唱的，那意思就是说要我们当时是肯定是唱出来的，不但是唱出来的，他也是拿琴弹的所以这个比较有意思的。那么最有意思的可能最后一句话，他说应用第八。那么这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就比较有趣，在我们圣经当中，在第六篇最下面那一段我们就看到他最后一句话就是应用第八，这个是原文存在的一种解释。那么在这里我们到底是什么不好说，可能是只是一种琴，可能是一种带八声的一种琴，很多人是这样理解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琴，我觉得可能是他要以什么这个以什么调来这个演奏因为当时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这是C 调的这个可能是 D 调的我们要以 C 调演奏，那么乐琴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弹。那么可能这个音第八可能是指的如何沿接这个节奏，那这个怎么去弹，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概念音第八是指的带线的乐器的一种弹法这是我们知道的，可能是指的某一个琴，有可能是指的它一种弹琴的一种方法。但是无论如此，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卫写的也当时是他们会唱出来的那这个关于这个诗的背景圣经也不告诉我们特别多，我们只能从里面的内容来大概猜一猜到底是大卫在什么样的背景之，因为大卫的故事圣经给我们记载非常细，他所发生的事情，他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圣经我们提到的很多， 首先从这个经文我们主题经文这个一到十节，我们可以看到是大卫在犯罪之后写的一首诗。怎么看出来？在第一节他说，求主不要发威惩治我。那么在这句话包括后面一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应该是在违背天主之后写的一首。但是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知道他可能因做这个事情导致的这个后果是他特别难受的。那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是大卫在丢失了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写的诗，可能是他因为主惩罚了他，他小婴孩去世了。很多人觉得，如果你看他里边的这种悲痛，包括他用的词，感觉是真的发生一些很大的事情。无论如此，我们还不是那么确定，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肯定是大卫在遇到非常难过的事情的时候写出来的。那么我们在学习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他也有他非常一种自然的一种结构。我们首先可以把一到三节连为一个部分，然后呢下面的四到七节连为一部分，然后后面的八到十节也连为一部分。他在这样其实在写的比较清楚。前面呢他是提到他这种苦处的一种解释，他告诉我们他为啥痛苦，他的痛苦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后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开始恳求主，祈求主。在第四节他说求主回转。那么我们在下面他提到他凭什么来求主。然后呢在第八到十节我们突然看到一个有可能看心里有一些盼望的大卫了。他说主啊，父听我的祷告了。所以说我们简单有这么一个结构。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简单的学习一下这一篇诗能够教导我们什么。首先呢我们要看苦处的解释。首先大卫就是在一到三节他说求主要不要发威惩治我，不要动怒责罚我，我身虚弱。求主纪念我骨发颤，求主医治。第三节说我心生恐慌，主啊这要到几时。那么在从后面他问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节奏，他后面好像节奏不太一样，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主啊这要到几时，意思是这个明显是一个阶段。那么在发生什么事情呢？首先大卫在告诉我们他的困境，他所发生的事情的到底是如何影响他。首先我们看到一种惧怕，一种恐惧感。他怕的是什么？实际上他所怕的是天主的惩罚，这是我们在这里边看见的。后面我们看到一种身体的一种虚弱，可能大卫也病了，身体也不好。最后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他的心里一种忧惧，一种恐惧。但前面我们看到的是天主的惩罚，他是害怕主的惩罚。那么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他说天主的惩罚，所以他在第一节先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求主不要发威惩治我，不要动怒责罚我。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大卫知道的一件道理和事情。大卫虽然圣经说他是与天主通亲的人，我们知道大卫如果我们在圣经中学习大卫与天主的关系，我们发现主十分爱大卫，我们也知道大卫也是爱主的，但是主大卫经常是违背天主。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都是会违背天主的。圣经给我们记载的大卫这个英雄不是一个从来没有跌倒过或者犯罪的人。主给我们自己记载所有圣经人物，包括保罗，包括新约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完美的。圣经会指出他们的错误来。像保罗他对这个约翰马克的态度，圣经后来他自己都后悔了，知道自己错了。 所以我们在圣经中，他没有不会给我们记载一个完全的人。你看这个人多好，因为恐怕我们去拜他，那我这个人真的很好，他给我们写出的是他真的情况。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常违背天主。我们知道他也是杀过人，我们知道他也是信过奸淫，我们知道他也是在骄傲。我们也看到他多次主告诉他别赎你的名，你别因为名赎骄傲，但是他非得要把名赎了，结果死了不少人了。很多事情他不按着天主的意思去做，因此导致了天主的惩罚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那么这个应该提醒我们，作为基督徒要明白，实际上天主会惩罚他的儿女。大卫这句话里面也表达这个意思。那么你说，我们这个新约的教会啊，新约的这个信徒，我们会一样受到天主的惩罚？我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咱们一起看这段，这个经文节段比较长，所以咱们一起翻过去吧。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八节，五到八。前一段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又忘了劝你们如同劝儿女的儿子的话，说：我儿，主惩治你，你不可轻看。”这是希伯来书劝我们新约的信徒不要忘了这个概念，主会怎么样？主会惩治，主会惩罚他的儿女。后面他加了一句话：“你不可轻看。”那么这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警告，我们不要轻看天主的惩罚。在这里他说主责备你们，你们不要丧胆。所以在这里他给我们两个，你不要丧胆，同时你不要轻看。意思是我们受到天主的惩罚，我们不应该丧胆。后面他告诉我们不应该丧胆的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怎么样轻看。那么这说明什么？我们遇到天主的惩罚的时候，我们不应该说这个不是，这个事情不大，这无所谓了，这只是主的惩罚而已，主是充满的爱，这个就无所谓了，该惩罚的就惩罚吧，这个叫轻看，这是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另外呢，会有另外一个反应是什么？丧胆，不行了，我过不了日子了。他后面我们继续再看他写的什么，也是我觉得对我们有意义的。他说因为主必惩治他所爱的，有责打他所手留的儿子。他意思是如果我们受惩罚，他确实是告诉我们天主是爱我们的。圣经在他的话语当中，在箴言当中说，一个父亲如果不责打他自己的儿子，他是不爱他的儿子。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不管你的儿子，你不管教你的儿子，实际上他你不爱他，这是圣经的意思。所以他看我们，他说这个道理你们应该懂，天上的父他爱你们，他也会责打你们，他会惩罚你们的。他说要责打他所承留的儿子，第七节说你们若被惩治，正是天主待你们如同待儿子。他说言有儿子不被父亲惩治的呢？他说这个事情，他说世上都没有一个正爱他的儿子的，他会管教他的儿子，不管他儿子，让他随便干，让他不追求好的事情也随便做，你骂父亲就骂吧，你骂母亲就骂吧，你骂社会你就骂吧，你想做什么做什么，这种父亲是不爱儿子的。他说管孩子的是爱孩子的。那么在这里他说这个是你们从社会能学到的信息，这个是自然的，很清楚的。第八节告诉我们是人人都被惩治。他说你们若不受惩治，那就像死儿子，不像亲儿子了。他说一个父亲不会好好管什么孩子，死儿子，他这是一种羞辱，你知道吗？他不，我不想管他了，其实我见不见他都无所谓了。他意思是如果我们明白实际上主管教什么样，他管教他的亲儿子，他管教他所爱的儿子儿女，那我们就明白实际上我们不用丧胆啊。但是后面他来继续说，从第九节他说我们又圣身的父惩治我们，我们尚且敬畏他，何况完令的父呢？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回答一个问题，你爸都管教你，使你多次受痛苦，这个痛苦叫你做什么？敬畏他。他说何况我们被顽灵的父管教的人呢，他应该有一样的效果。这个比较有意思。在九节后半部分，他说我们要得永生，岂不更当敬服他吗？十节说圣神的父都是暂时仁义的惩治我们，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你注意仁义这个词，它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做。你知道我小时候多次我父亲惩罚我，这是因为他不愿意我做某一件事情，对吧？这是我们肉身父亲会做的事情。孩子你闭嘴，你太吵了，然后他不闭嘴，那我打孩子，那是什么？我不愿意孩子做这个事情，那这是道德问题吗？这孩子叫是罪吗？不是，我打他是因为我不愿意他做，他还做。那么这个对孩子有益处吗？圣经说这个确实是有益处。为什么？因为他明白什么叫尊重，明白吗？他明白权力的意思，他明白父亲母亲是该尊重的，他说的话我应该亲耳听，明白吗？所以在这里他说什么，在第十节他说他说圣神父亲都是暂时仁义的惩治我们。他说为万灵的父惩治我们是叫我们得益处。那他说天父他为什么要惩罚我们，他是因为他不愿意吗？他说是因为是我们得益处。那么我们做肉身的父亲，我不能保证我每一次打过我孩子是他得到益处，但是我有时候我觉得我打他我得益处了，好，这个事情解决了，他不再叫了，他现在听话了，好了，我好多了，好吧。但是主的意思是什么？天上的父他惩罚我们是谁？是我们的益处。这是他所说的话，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后面说成为圣洁与他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明白属灵的道理，让我们顺从他，让我们敬畏他，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行为，让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人。同时呢，圣经说与他一样，一个儿子能与没有父亲的本性嘛，肯定也是有父亲的本性。为什么？因为他父亲生出来的，养主管教我们，使我们活出他的样子来，对不对？十一节说，凡惩治人，当时不能叫人快乐。好，我没有一次在管教孩子之后，孩子找我说谢谢爸爸，这太好玩了啊，不会这样子的，总是叫人忧愁。后来受整治的经过磨练，必能得善行平安的果子。好，那么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大卫所明白的道理，惩罚是存在的啊。那么我们这个经文给我们的两件警告，一个是不要轻看，不要轻看，有时候我们真的轻看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们说啊，这真倒霉啊，这真的为什么这样子？哎呀，我这个倒闭了啊，我这个事情做的不好，我那个，然后就感觉我不考虑，我天父在天上管事情，我没有等一下问问，哎，我是不是刚说刚被管教了，对不对？我是不是刚这是不是主在惩罚我？我不要轻看这个事情，认为这只是就那样，没有。我不要轻看天主的惩戒，那个惩治。同时，我不要丧胆，我不要因为在受管教的时候丧胆，觉得我没有希望了，因为知道这个惩治受磨练之后会生出平安圣洁的果子来。所以我们明白他这个概念。如果天主是惩治。责罚儿子是应当的，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大卫会这样求呢？你看看大卫所求的，他说求主不要罚位惩治我， 他说不要动怒责罚我。那如果大卫明白这个道理，他为什么会这样求？我要大家注意几件事情。第一，注意两个词，第一个是发威，第二个是动怒。在我们这节经文里面，他说求主不要发威惩治我，不要动怒这个责罚我。大卫求的是宽容，他求的在惩罚之间的宽容，他求的是宽容的惩治和抱着怜悯的责罚，这是他所求的。你注意他说主别惩治我，他没说，他说别发威惩治我。注意他没有说主啊别责罚我，他说别动怒责罚我。这个就很有意思。耶利米书，大卫估计懂这个道理，这也是旧约中显得非常明显。耶利米书10:24，他说主惩罚我们，主惩罚我，这是耶利米先知祷告，他说主惩罚我，求主不要震怒，但要从宽，恐怕是我归于无有。他说什么？主啊惩罚我，这是应当的，我做错事情，我违背了你的话，你这样惩罚我应当。我求的是什么？我求主怜悯我，我求主怜悯我，但要从宽，恐怕是我归于无有。我跟你说，这个先知知道一个发威的惩罚是什么样的，他能使我归于无有，突然不在了。好，这个是存在的。新约教会我们也有能提出很多例子，人以为违背天主的话，他早去世了，这个就是归于无有的意思。在圣，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惩罚。但是先知在说主啊惩罚我，但是怜悯，求主怜悯。大卫明白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敬畏主的主必怜悯他。我请大家翻到诗篇第103篇10-13，没想到会花这么多时间就解释第一节啊，我们给加快啊。但是大卫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在103篇，他说：“不要按我的罪恶待我，不要照我的过犯报我们。敬畏主的人，主赐他恩典，如同他说，如同立地那样高。他说，主开出我们的过犯，如东基利，西基那样远。13，注意他说什么？敬畏主的人。”主怜恤他，如同父亲怜恤儿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我们受惩罚的时候，我们可以求主的怜悯，但是我们知道谁会得着主的怜悯呢？敬畏主的人。这个敬畏是什么意思？敬畏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知道这个敬畏是指的尊敬，畏呢是什么意思？害怕，知道主的权力是多大的，知道主的力量是多大的，知道我们罪是有多恶的，因此知道我们在天主面前站不住脚的，求主来原谅，说主啊，我只能求你的怜悯。在这里，这就是敬畏主的人。他说敬畏主的人，主怜恤他。大卫知道一个敬畏主，一个敬重又怕主的人，主必怜恤他，怜悯他。那敬畏主的心，就是在犯罪之后有这种忧伤痛苦的心来表达出来的。这个也是大卫犯罪之后写的诗。这个诗告诉我们，也是在他杀人之后，行奸淫之后，意识到自己的罪悔改的时候的一个诗祷告。你注意他说什么，这是大卫自己说，他说你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必献上。他说祸分祭你也不喜悦，你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痛悔。天主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那么在这里大卫在说什么？好，实际上在我们违背天主之后，我们真的如果有敬畏天主的心，如果真的有悔改的心，我们会有一种清楚的表现。它会表现在于什么？忧伤痛悔的心。所以在我们主题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所求主，说主啊，不要发威惩治我。他是意思是什么？主啊，我知道我做错了，我现在心里忧伤，知道我的问题，主怜悯我。我们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我们看到一个敬畏天主的，一个愿意献上忧伤痛悔心的人。然后大卫以自己的经历都说，这种人呢，你不轻看。所以大卫可以怀着这种信心说，主啊，我知道我错了。那问我们所有在这里的基督徒，如果你信耶稣基督，你在你与主的关系当中，你能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像大卫一样真的有忧伤痛悔的心没有？如果你记不住的话，那恐怕有问题。有的时候我们想天主的祷告就像我们那个天主教的那种方法一样，这边坐着一个神父，虽然我们这儿不做神父啊，但是他就方法一样，这是一个神父，我进这个秘密间，然后他不能看我，然后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好，平平安安的去吧，好啊，哎呀，我心里好多了，对不对？我们现在祷告也是如此，不过没有神父，我们是直接向主说，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我做了这个，主求原谅，好，下次再见，主。那这个完全不是主所要的，这个完全违背我们这个违背天主的这个事实。我们如果明白天主是谁，我们如果明白天主的圣洁，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的痛苦，那我们最少在祷告，在我们明白自己的罪之后，会表现在忧伤的心，我违背了我的主，我得罪了我的主，同时会使我们什么痛悔。如果没有，不好意思，虽然我们都说出来了，但是主在那儿看，这个跟我小孩一样，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批评他，然后他会说：“爸，对不起，不好意思。”但是我一看他，我说：“你这不是对不起，你这不是一个不好意思的事情，你知道你刚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不知道。我们如果愿意在认祷告的时候就这样很轻易的说，主啊，对啊，我违背了你的名，我否认你的名，我在你面前行了奸淫，我做了这个事情，我做了那事，就这些事情，主啊，我全做了，好了，我走了。主在说什么？你知道我是谁吗？你知道你违背了谁吗？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耶稣基督为你这些事情受了多少苦吗？你记得吗？有时候跟我们做父亲的应该能明白这个道理，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孩子过来说，哦，爸就是那样，对不对？不就是那样，你这样向你妈说话，我应该打你一嘴巴，对不对？他不就是那样，好吧？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很严肃的事情。我们向天主说话也是一样的，啊，主啊，不好意思，就做了这些小事情。那么主看我们事情有多么的严重，实际上我们从大卫的诗上看出来，他在求主说，主啊，别发威惩治我。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他所做的事情是值得这样的报应。后面他来这个在我们得抓紧时间啊。他后面在二到三节，他开始把实际的这种痛苦来给我们述说出来。这二到三节，他说：“我身虚弱，求主怜纪念。”他说：“我骨发颤，求主医治。”我心身恐慌，主啊。这要到几时？大卫心里忧伤，他肉体也是虚弱的，这个都是很痛苦的事情。不知道你们在你们这个生病的时候表现的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身体真的很痛很弱，经常我们在心情上也一样会受到这个影响，也会很弱，也会出现这种 忧伤，或者说会有那种内心的这种不舒服。翻过来也说也是对的，经常如果我们心里忧伤，它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如果你看到一个十分心里忧伤的人，沮丧的人，在这种人他经常他的思想，他的心，这个沮丧的心会直接影响他的身体了，他会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病，他的身体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原因在于什么？原因在于他的心啊，原因在于他的心。那么他有身体的虚弱和心理的恐慌。那虽然我们不知道大卫的身体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圣经也没说，可能是病了，可能是非常严重的病，但也有可能他身体的虚弱是来自他内心的忧伤，这也有可能。你注意后面他说的话，他说我骨发颤，他如何形容他的身体，感觉 他的骨头都在那抖，就感觉还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他说我的心深恐慌，就感觉人的心和人的身体还是连接起来的。感觉大卫的心里的这种恐惧和忧伤已经影响了他到他的肉身了。突然感觉头疼，突然感觉起不了床了，突然感觉哪儿都是痛，这都是来自什么？这都是来自心理问题。实际上圣经也是把这两件事情连接起来，在箴言17:23，他说心中喜乐使身爽快，他说心中忧伤使骨头枯干。主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心情如何，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其实我亲眼也是可以举很多例子，就是在我的生活当中遇到的人，他是因为心理的一些问题导致他身体出了很多问题，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在这里大卫的这种忧虑，他心里的这种忧伤已经使他身体出一些比较难受的问题。那么在这里他说要到几时呢？在第三节突然出来这句话，要到几时呢？大卫问主啊，这到底要持续多久？感觉大卫已经忍耐了很久了，也不能再忍耐了，不能再忍了。他忍了很久，可能他的意思是，主啊，我这个我还得坚持多久了？我心是快崩溃了。我身体都不行了，主，我还要忍多久？大卫的这种苦楚真的是非常难的。也许你曾经有过像大卫这样的事情，可能多年的同伴已经不在了，曾经与丢同伴的人聊，总说半夜起来翻身，每一天晚上夜半起来翻身，见到那人不在了，心里又刺痛起来了，睡不了觉了，心里难过。可能是像大卫一样失去了一个孩子，完全无力帮助他，一直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那是被人害过的，是你心里怀着一种非常深的痛苦，有可能是别的事情，经济压力等一直压着心头，说我感觉没办法了，说还得多久啊，还得多久。这就是大卫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事情，我们估计大家都应该能同情，稍微有一点经验的人，稍微心里受过伤的人，应该能明白，应该能理解。我却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像大卫一样的忧伤。 也不知道你是否能理解大卫的心，但是有经验的人能理解，能明白。那我们看大卫的反应，在四到七节，我们可以看有一种真心的恳求。在四到七，他这样说：“求主回转，救我性命，施恩，救援我，在我死后无人纪念你，在阴间谁能承载你？我因叹息，只身困乏，每夜流泪。”站入我床，石头我榻，我以忧愁，眼目昏花，因仇敌甚多，日渐衰老。那么我们看见大卫的祈求，我要大家注意一到四节，大卫一直在恳求主，他没有在第四节开始，他一直在恳求，一直在恳求。他用的是注意求主啊，主啊，在我们的圣经当中，第一节求主不要，对不对？第二节我身虚弱，求主纪念，求主医治。在三节主啊，在四节求主回转。那么他一直在求主，恳求主。在我们的圣经译本当中，主这个字它可能会有两个不同的原因，这个原文的一个字在下面。那有的时候这个主呢是指的主人，主人的主，是说天主是宇宙的主宰，有权力的。那么这个称呼呢，在我们主这个称呼是有权利的意思，但有时候主这个字它下面的原文是天主的名称，就是耶和华天主。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经文中，每一次出现主这个字都是耶和华，它是用主的名字，它不是用主的一种称呼，它是用名字耶和华，天主的名字。大卫这样有用天主的耶和华这个名称，是说主认我认识你，他是用他能认识的，他知道的，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主。因此我们可以理解大卫的这样祈求，这样的恳求是根据天主的本性来求的。他说主啊，请这样做。他不是求有在天上有权力的那一位，而是说耶和华天主，求你怎么样。这两个确实有区别。第一节不要，求主不要发威惩治我，求主怜悯，求主医治，求主回转。第四节，那我们在第四节第一件事情，他说求主回转，救我的性命，而求主回转救我的性命。实际上在这里这个回转这个字能使我们意识到一个问题，他现在觉得天主已经离弃了他，主回来。实际上回转在这里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为主回来吧，主回来吧。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在经过惩罚，或者说也是有时候算是失恋吧，不是因为我们做过错事情，但是我们有时候会进入这种的孤独，有时候需要我们求主，主我现在我怎么意识不到你在哪儿，主你到哪儿了，主回来吧。如果你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与主同行，你知道这个喜乐如何，你知道你天天起来与主花点时间在经文当中，或者在路上祷告，你天天在感觉主在陪着你，你知道这种幸福是什么，你知道这种心理的解脱，你知道你明白他到底这样的感觉这种日子是怎么过的，那你就明白大卫的心，主你回来吧，回转吧。可能没有过过这样的日子的人真的不能体会到大卫的这个意思。我大卫在说求主回转救我的性命，施恩救援我。第二呢，可能在第五节我们看到一个也许我们一开始看的比较奇怪不能理解的一句话， 在第五节他说，在死后无人纪念你，在阴间谁能称赞你。那可能大家不理解这大卫到底在说什么。那么难道阴间不能纪念？当时的阴间是指的死亡，所有旧约的信徒他死了之后是去阴间。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等了耶稣基督来了复活之后，他把在阴间的信徒都带到天上去了。那么我们现在死是与天主同在，但是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看见阴间这个字，我们知道不一定是指的地狱，也不一定是指的受苦的地方，而是指的死人去的地方。在死后无人纪念你，那么难道我们死了之后是灭绝了吗？不存在吗？这个并不是大卫的意思。实际上我们可以从大卫别的诗里面看见，他明白死后还是存在我们的灵，我们的灵魂还是存在的，甚至我们还是与主有关系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个意思，我们需要看第十节。第十节是这样说，他说，我一切仇敌今都溃齿，身是惊骇，他们退后忽然溃齿。大卫告诉我们，有仇敌因他遇到悲伤而喜乐，他们因为主受膏的王大卫遇见这些困难就开始辱骂，不仅辱骂主，也骂天主。那么在这里大卫所求的是主给他机会在人间赞美他，在人面前纪念主施行的拯救。他意思是别人看我，主你的仇敌，讨厌你的人，恨你的人在看我，在高兴。他说你看，这是主所立的王，你看他遇见的事情，你看他所受的罪，我们很高兴。他说主在施行拯救，给我一个机会能在人面前称赞你，能让人看见你是一位不仅仅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主，会惩罚那些行恶的人，但是是一个能施行拯救的主。这是大卫在说的话，他在求主再给他一次机会赞美他。是那些怎么样？是那些现在在骂他、骂天主的人，叫他们亏耻。那么在六到七节，我们看到祈求的痛苦。其实大卫应该有一段时间一直在恳求，一直在祈求，也是十分痛苦的事情。我是从六到七节觉得有可能就是大卫的儿子去世的时候，可能是写之后才写了这个经文。他在这里说，我隐叹息，只身困乏，每夜流泪，沾我床，湿透我榻。他形容他，我们知道这是一首诗啊，他在形容他所流的泪是甚多的。他说我的榻都湿透了，我的床都湿透了。他说我因忧愁眼目昏花。你知道我们看到一个哭的时间长的人，他的眼睛会很大，红红的，瞒着眼泪，然后呢都睁不开眼睛的。这是大卫在形容的状况。他是后面说日渐衰老，也是身体的影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在经过的痛苦真的是不容易的，也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在第三部分看到信心的宣告，在这个虽然是一种在哭嚎的大卫，是在受痛苦的大卫，但还是一个有信心的大卫。咱们别忘了，这个诗不是说我在经过这个事情，我先写一部分看结局如何，再写后面那部分，没有。这个我在我心中，这个就是大卫在流眼泪写的诗，在还没看到结局的时候都把八到十节写进去了。为什么？这个符合前面他所存在的这种信心与对他与天主的认识。但八到十节说，他说你们一切作恶的人都离开我，因为主俯听我的哭声。 在这里又是提到那些作恶的人，这个作恶的人我觉得也是可能与下面十节他的仇敌是指的那些因为他悲痛而高兴的人。他说因为主父听我的苦声，他说你们离开我吧，我不理你们了。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在天上有一位主已经听到我的祷告了，我相信他是不轻看一个忧伤而痛悔的心，我心里怀着这种盼望。在第九节，主父听我的恳求，主允纳我的祷告。在这里他又次强调，我们服侍的天主不是一个不管我们实际生活的，不管我们遇到事情的主，而是一个关心我们的天主。他说主父听我的恳求，主允纳我的祷告。那这句话我们首先要明白，圣经告诉我们有主不垂听的祷告。主说如果我们心里怀着罪，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心里怀着一种骄傲而不信的这种态度，主不会听我们的祷告。甚至有时候主说如果我和我媳妇儿丈夫妻子的关系如果他不好，主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有很多事情主说这个很重要了，其实你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对不对？那么在这里大卫能说主父听我的恳求，主允纳我的祷告，在说明什么？他与天主在关系上是非常已经和好了。虽然他在这个困难之中，虽然他在心里还是很忧伤，但是同时他知道在天上呢，他在听我所献的祷告，他听我的恳求。最后的信心他说我一切仇敌尽都亏耻，真是惊骇。那他们为什么惊骇？不是前面大卫自己说我恐慌啊，在这里他说因为主听我的祷告，因为主你要实行的拯救，你会使他们突然很羞耻，同时会使他们心里有一种害怕。为什么？大卫我所抵挡的，我所反抗的大卫，他的主又这么大，他的权力有这么大，他的力量有这么大，他能使原来我们觉得都大卫都死定了，大卫是没有办法再转回的，突然看见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我们心里害怕了，惊骇。他说他们退后忽然窥视，这是大卫给我们写的诗。那么也许你觉得哇，这个跟我没关系，那么也许你没有经过像大卫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不知道啊。如果有，也许你能与他同行。但是这个能教导我们几件事情。第一，我们要明白惩罚这个道理。大卫是很清楚的，要明白主是惩罚我们的，我们不要轻看，同时我们不要丧胆。不但有惩罚这个道理，圣经在这个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关于祷告的道理，主所喜悦的祷告，主能垂听祷告。也许我们违背了主，做了主吩咐我们不做的事情，也许是多年一直怀着悖逆主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像大卫一样去悔改，求主的怜悯，他愿意垂听，他愿意垂听，这个也是非常大的安慰。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事来明白的道理是，在我们最痛苦的时候，在别人不能理解不能同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位救主，他能与我们同情。我特别喜欢希伯来书写的经文，我们所侍奉的主不是一个不与我们同情的，而是明白我们的感情。你说人都离弃了我，伤害了我，耶稣基督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说我的家人都抛弃我，耶稣说我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你说哎呀我身上很多压力，耶稣在说我知道你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明白，我同情。像大卫这种情况，他知道他失去了一些事情，可能是他自己孩子已经失去了，但是他可以 呼吁主，主愿意垂听。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记住，主是垂听祷告的天主。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问题，无论我们这个问题感觉都多么的难，多么的痛苦，我们也能像大卫一样，虽然可能黑云还没散，可能现在还看不到阳光，但是心里怀着什么，心里知道有主在天上。他没有说他答应了祷告，主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说他听见了我的祷告。我有一个在天上掌管宇宙的天主，他听见了我的祷告，我心里怀着盼望，我心里怀着盼望。